不是20年前他就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个时候因为他怀孕了，怀第八胎，我们忽略了那个产前的检查。后来他因为血压高的关系哈，那就身上就发肿，差不多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才去第一次去产前的检查，因为想到已经有7个孩子了，生了老大是男的，老二是女的，我们以为一男一女就可以了，不要再生。生了7个，那在这个第8个，如果他没有发病的话，可能也是老八也出来。那这个老八好，他才昏迷不醒的，大概是第3天或者第4天。本来呢，医生要给他开刀，要把小孩子哈要拿出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也只有 50-50 chance。孩子不一定，可是他们要救的是救妈妈。我很感谢主，大概第3天或者第4天哈，在半夜的2点钟呢，这个小孩子在他昏迷不醒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小孩子就流出来，自己流出来。可是在没有流出来的2小时以前呢，已经在母腹里已经夭折了。那当然对他是一个很大的relief，他那个血压因为太高啊，到了240这样。那么医生就说血压太高，恐怕他承担不起这样一个大的手术。所以他们会诊的商量以后，就是等到第二天再说。结果2点钟小孩子血压流出来。因此他的那个病况就稳定啊，那经过了2个礼拜呢，就完全醒过来。我很高兴，有时候他跟我出来哈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像 public ministry 讲道的一个人，可是他有点像那个拉萨路一样，坐在那个地方不说话，就是做见证这样。那我很感谢主，能够把我的妻子哈，能够在从一种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死亡的里面，因为有一个医生后来就跟我说，他说你的太太只有1% 这个 survival 的这个机会生存的存在，1% 1%的机会，所以他也等于说是失而复得，是死里啊逃生的，这样完全是没有名堂。我很感谢主，那这已经20年。当时我自己的祷告就是求神延长他15年的寿命。我们有的时候信心哈，就是为什么求15年呢？就是在圣经上有一个犹大的国王，他的名字叫西西家，也许你们有的知道他的故事哈。他本来要死的，先知已经跟他说要死。因为他在神面前他就流泪的祷告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王，很讨神喜欢的一个王。后来神看见他的眼泪啊，就对他说，我看到你眼泪，我听了你的祷告，我延长你的寿命15年。所以我就说，我就祷告说，神你如果能够延长西西家的寿命15年的话，让我的妻子你要延长他15年的寿命，因为我们7个孩子下面3个实在太小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假如说他不在，那在台湾有一些姊妹，一些的长辈啊，我记得有一个姊妹，我们在他们家里面订婚的，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呢，他就邀请了另外10多位的姊妹在他家里面进食祷告，迫切的祷告。后来有人告诉他们，他们说，神啊，说是你不能让他去啊，他的孩子那么多需要他，这样迫切的祷告。一直几个孩子都能够这样子一个一个长大。老幺去年7月我们来这里的时候，老幺 Mark 也许有的这个他 最近呢，我们出门之前，他曾经从纽约回来，因为他在纽约念书啊，下个月可以毕业。他第一次跟我们提到说他有什么护照，他觉得他应该去中国大陆。那么刚好他学的是这个教英文 TESOL， 就是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。 那么 他下个月可以拿到一个 degree， 这个也是他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条件，到大陆去，可能今年秋天就会去。我们也一直祷告说，主，你在我们，你既然给我们那么多孩子，至少应该有一个，至少 at least one 要侍奉你的。那好像这个小费可能就是一个祷告的得到而已。今天早上我一直在那里里面哈，我就在仰望主，到底我应该说些什么。主就让我好像有这样一个感受啊，就是说，姊妹们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。这个姊妹们，这个妇女在教会里面啊，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？可是我就感觉到，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位，他们的角色是非常特殊的。虽然不像弟兄们啊，不像牧师啊、传道人啊，那么有恩赐的人啊，那么他们在公开的这个服事里面，好像很容易让人看到姊妹们的他的那个，他的价值，他在教会里面所占的地位的那个重要性，以及他对于教会对神的国的那个贡献，不是很容易就以外表啊，以数字，或者是以什么外面很大的一个成就来衡量。但是呢，他确实哈，在圣经里面，在神的心目中啊，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，而且是一个极宝贵的一群他的儿女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，一个教会的组成分子哈，最主要的就是家庭。而家庭里面灵魂就是姊妹们。这个母亲刚刚这个母亲节刚刚过去啊，我们的教会每一年母亲节，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、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，因为我们教会大概有20几个家庭，那都是结过婚的，有一个孩子，有的两个、三个，最多的4个孩子啊。我们算是最多的7个孩子，还没有呢。那么都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，都是所谓的young professional。他们当然有的自己来美国念书，也拿到了学位啊。那么因为有了孩子，所以有的姊妹就不得不留在家里面啊，照顾孩子。比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两夫妇都是 PhD， 那个姊妹她虽然拿到了她的这个学位以后，她本来可以出去做事情，可是她就怀孕了，那么生一个，那当然她就留在家里。然后又生第二个啊，那他觉得当然孩子小，而且这个教养，这孩子比他的事业、比他的 career 更重要。每年我们都非常的为母亲有很多的祷告， 我给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看重每一位母亲啊，因为很多成功的人物，不管是在世界上还是在教会的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很多有成就的，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就是让主所大用的一些人啊，很多他们成功的那个因素啊，我主要的因素就是由于他们的母亲，他们有了一位虔诚的母亲，对孩子们的教养从小的时候啊就非常的重视啊。我有时候我会想到George Washington 的母亲，林肯的母亲啊，也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像那个约翰威斯利啊，他的母亲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那个时候，他们的孩子很多哈，这威斯利的母亲也生了20个孩子，还有8个在童年的时候就夭折。今天我们听听吓坏了，恐怕找不到，今天恐怕没有母亲生那么多，还有8个在小的时候就夭折，所以就后来剩下11个。约翰很小，他大概第11、第12。但母亲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非常的重视。母亲是一个祷告的，他可以说他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心血，那个都花在这个孩子身上。那么在这个家的里面，除了2个神所使用的两兄弟，一个是 Charles， 一个是 John。那个都被神大大的使用，那个像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， 像 Abraham Lincoln， 他们都是在母亲哈，他说他们都是很年轻，差不多10岁，或者是9岁哈，母亲就不在世。可是当他们很小的时候哈，母亲啊就做一件事情的，或者说主要是2件事情，第一是为他们祷告，第二是把圣经啊，把什么话从小就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他们从那个领受的讲故事啊，或者其他的方式啊，就把什么话就是这样，好像那个种子一样啊。圣经也说神的道是一个种子，一旦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，就好像一个种子啊，就是永生的种子，种进去了，发芽、开花、结果啊。美国当然其他的总统啊，你可以找到很多他们的母亲，像近代的 Nixon 的母亲、Jimmy Carter 的母亲啊、Reagan 的母亲，那都是非常注重哈、把神的话。那在小的时候啊，就灌输到孩子的里面，就种在孩子的里面。所以你怎么说？人家所知道的都是这些总统啊，这些伸手大用的仆人哈、但是他们如果不了解他们家庭的情况的话，很少人会想到他们的母亲啊。如果是说没有他们的母亲的话呢？他们不可能做总统，不可能这样为神大大的使用啊！所以，你如何来衡量一个母亲她的贡献、她的价值，是无法衡量，但是难以估计他们的重要性、他们的价值。那在圣经里面，也有一些个例子啊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提摩太，他从小就明白圣经，他所以后来能够成为使徒保罗的一个很得力的一个助手。当然他也是使徒啊，他也是一个牧者牧师，他所以能够这样的被使徒保罗所赏识，他是一个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不仅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称赞他，很多的教会都非 常赏识他。那么保罗一看到他，就要把他带去做童工。他所以这样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祖母，在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祖母和母亲就把神的话就教导，所以他从小他就明白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注意我们的这个第三代，我们现在有六个冠球啊，我们七个孩子当中有三个结婚了，上面三个，下面还有四个还没有结婚。So far， 现在我们有六个冠球，我们不知道将来神会给我们有多少冠球，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，我们就注意，买一些圣经的故事书啊，找他们不同的原因，买一些个儿童唱的主日学的儿童唱的歌曲，教他们唱啊，比如很简单的歌哈。Jesus loves me as I know,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. 从小就让我知道耶稣爱他，一点一点的，好像种花一样的，要浇水啊，一点一点的。在教会里面，你怎么衡量这个姊妹的她的重要性很难说。有一天，等到她说。所耕耘的，他所栽种的、浇灌的，有点长出来的时候，才能晓得原来提马太有这样的母，这样的母亲，后来才能被神教导到是。摩西是另外一个例子，是很奇妙的，啊，很奇妙的，是神特别的安排，他把摩西带回来，又还是他自己的母亲来教养。家庭的教育。那再说到姊妹啊，我们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看到，有些姊妹，他们特别爱主。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啊，主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在地上啊各地传道的时候。供应他们需要的那是一群姊妹们，尤其是到台湾，在台中，他们接待我住在一个中等的旅馆里头，很安静也很干净。后来我知道不是那个主办的教会这样接待，而是一群姊妹们，他们帮我订了这个房间，他们这样来供应这样接待。于是我想起来。姊妹们实在是很特别，就耶稣他的门徒们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们的需用呢是一群姊妹们在供应他们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一群姊妹们在那里看着他，然后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是有一些姊妹们先去到坟墓里去找主耶稣，那么因为爱主。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到姊妹们好像比弟兄们哈懂得爱，也知道我们的主哈，他不仅是要得到我们的服侍啊，他最要得到的就是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爱。而我们读那个旧约雅各书的时候啊，我就这么提一提，我想我节省的时间，那个在印着里面去翻。我们做到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们做到第一章，你看到第一章是苏拉密米啊，就是代表基督徒，代表教会，他很恋慕良人的爱情，你的爱比酒更美，你的名字就像倒出来的香膏那样，愿他。就用口与我亲嘴，这些呢就是良人的这种恋人。是你读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，你看到良人就是代表主耶稣，他用同样的话，同样的那个表达，也恋慕啊那个价额，代表教会，代表基督徒爱主的人， 他也恋慕，就是我们的爱情，恋慕教会的爱情。像姊妹们比较细润，比较敏锐，所以比较容易摸到主的这个心意，什么是能够满足主的心，而是主所要的啊。弟兄跟姊妹和不同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在圣经里头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姊妹，他们是在跟主啊，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，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。这是姊妹们所要注意的。弟兄们好像多半啊，很容易忙于外面的事工。很少的弟兄们啊，有那种雅各书里面所说的那个内室的那个生活啊，或者那个园子里面把那个爱情要献给主的那种生活，弟兄们比较缺少一点啊。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被主所大用的人，他们有这一面，实在说来这一面是不可缺少的啊，像A.B. Simpson 啊，像穆安德烈，像我们中国人像尼托森弟兄啊，他们都写过一些关于雅各书方面的他们个人的领受，但是很少，比较起来呢，姊妹们比较多一点，像盖恩夫人啊，像那个《荣耀的光辉》那本书里面的。那个主教那个罗宾逊，30年前去世的台湾的宣教士，有个叫荣教士，荣教士，很多人认识他，他都有这个历史一个经历，历史的生活。那我觉得姊妹们在这一方面实在是不可缺少，就像主耶稣他说到玛利亚怎么样喜欢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啊，所以他就称许玛利亚说他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呢，他说这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，不可缺少的啊，这也是可以说我们得到力量的一个秘诀，我们要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应付面对各种挑战，能够应付承担各种的压力，特别姊妹们，特别做母亲的很不容易。我从前我的姊妹啊没有生病以前，我实在是我后来我恍然大悟啊，我很少想到她有那么多孩子，那么辛苦，那要弄孩子要洗要煮啊，我很少想到。后来我在神面前，我是那些主啊，你要赦免我，我太亏欠他。就是弟兄们总是忙于，刚刚我那